本集节目感谢康轩文教事业赞助播出。
我们这一集会跟康轩国中社会科结合，大家也可以到康轩国中教学区的 Facebook 索取相关学习单哦。Live 最近我同事他说他暑假跟他儿子去伊索比亚，他后来选择旅行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想要被当地的人勒索。我之前有看有人去伊索比亚玩的书，就是他觉得非常受不了当地人，就是他觉得每个跟他搭讪的人都是想要跟他要钱。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但是其实那个开始出来发动绑票的其实是西北方的组织跟东北方的组织，好，可是有一些觉得这样很好赚的就会依附过去，好，他们就会变成越来越扩大化。
这些绑票组织其实来源非常复杂。首先呢，奈及利亚它的族群主要有三大块，第一个就是我们国中地理课本国二下有介绍的一个游牧民族，
叫做富拉尼人。
另外两个族群是我们比较少接触到的，富拉尼人大概占 30%， 然后又约鲁巴人大概 15%， 然后另外一个伊博人占了 15%， 所以30加15加15也才60、
啊、
其他就各种混血的族裔。
哦，
这个族群不同就会起冲突，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人信伊斯兰教，有人信基督教。信基督教族群主要集中在南方靠海的那一边，可是信基督教的这一群人他们的根据地、挖到石油了，所以造成他们在1967年到1970年发生内战。因为南方想要自己独立，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本来就不合嘛，两边就开打，然后后面又有殖民国家的影子，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全部都加在里面，这些列强都想要挑衅他们国内的族群来捞好处，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奈及利亚的经济没有起色的原因。再来，南方的这些基督教徒主要是种田为主，而北方的人因为是草原气候，他们是以游牧为主，
所以近年来富拉尼人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被迫要与农民争地，因为政府比较多是南方有钱的基督教族群所掌控，那政府并没有给富拉尼人他们固有的土地让他们去放牧，然后土地很多都是给农民的，农民就会越来越去扩大他们种植的土地，那这些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放牧，就会入侵私人的农地来去放牧，然后就会一直发生很多的冲突。从2015年以来其实已经有将近4000多人因为这样子的冲突而丧生了，所以对富拉尼人来说，他们觉得他们被政府抛弃了吗？就是他们觉得政府没有为他们着想，而且这些富拉尼人他们要贩售牲畜的时候都会被收蛮高的税，然后他们很多游牧民族嘛，所以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受教育，因为要一直移动，然后这样子跟农民争地的情况让他们生活不下去，所以就会有一些富拉尼人他们就转型变成土匪，当地人觉得他们是土匪，就是靠绑架为生。
其实他们很多黑帮哦，他们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世界最大的水上贫民窟，号称非洲威尼斯
贫民窟。哎、
欸，对，
贫民窟跟威尼斯这个，
因为他们都是
船水上
水上屋
哦，
水全部都黑的，
哼，漏油哦？
不是，他们吃喝拉撒都在那个水里面。
太可怕了吧、
然后他们贫民窟嘛，他们就是用简单的木头搭成的那种小屋子，感觉一定会漏雨。然后我有看一个 YouTuber 他去那边玩，进去要入场费哦，要先缴钱给那个当地的黑帮，叫做黑斧帮。
黑斧帮，斧头帮
因为他们是黑人嘛，所以叫黑斧。
那是外人给他们称号，还是
他们自己叫 Black X？
哦
，OK，
好。
那个黑斧帮是跨国企业，到处都有他的足迹。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缴钱进去之后，船夫就会带你到处去玩嘛。 那我有看到有一个 YouTuber 在7个月前他有上一个影片，他是中国的 YouTuber， 然后他坐一趟是4000奈拉，差不多79块，
79块台币，
对，就请一个船夫，这样那个船夫就带你在他们的贫民窟里面晃，然后常常会撞船这样子，因为那个河道很狭窄，所有居民都是划船，然后他中间有去一个食堂，
食堂
就是吃东西的地方，
那是他中国人的用法，去一个餐厅，
对啊，他们水上餐厅啊，哦，里面的人就拿餐要卖给他们嘛，嗯，然后里面有鱼肉，这时候那个 YouTuber 就问他说这个鱼是哪里的鱼，
河里面的，嗯，黑黑，嗯
嗯，天啊，
哎呦，那应该比恒河还要，
然后去恒河应该还是比较夸张一点，因为还会有骨灰什么的，哦，
他拉屎也都到那个水里面，欸，
这样那个水里面还可以有鱼哦，
有啊，有鱼啊，水应该蛮营养的，他们上面都漂浮了垃圾，然后水完全是黑色的，
天哪，
然后有一股恶臭，这样他们吃里面的鱼，然后那个 YouTuber 有找一个导游，那个导游是兼翻译啊，嗯，然后他就问他说要不要吃，他说对身体不太健康，
天哪，
很可怕。那因为种族跟宗教的冲突，所以在奈及利亚的东北部这边就出现了一个恐怖组织，叫做博科圣地。而这个博科圣地号称叫做非洲的基地组织啊，就是他们专搞自杀炸弹，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去绑票小朋友，用小朋友来当自杀炸弹。
对，博科圣地用当地的语言的意思就是禁止西方教育，他们就是反西方的。
所以为什么家长送小孩去学校他们会去攻击，有些土匪是博科圣地的哦，因为你根本不应该送小孩去学习，
不应该学习西方的东西。其实去奈及利亚也蛮危险的，也不是说蛮危险，就是
治安不好，
对，因为当地赚不太到什么钱，然后他们有些就会跟观光客要钱，他们早期绑架的时候其实会绑观光客，但他们近十年来都绑架学童，主要几个原因，绑学童大家都会觉得那小朋友怎么可以绑小朋友，他们就可以有比较高的筹码跟政府谈判，因为政府会有压力一定要把小孩救出来，他们就可以要求比较高的赎金，嗯，再来绑学童比较容易上新闻，因为你绑大人或游客，假设是不有名的国家可能上不了新闻嘛，可是一次绑很多个小孩很容易上新闻，而且他们绑架的时候顺便也在帮他们自己这个组织打广告，
就是你看到有小朋友被绑就会有人抖内他再去绑更多的小朋友，
或者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会加入他们的绑匪组织一起去绑，
所以他们的老师很难找到学生去上课，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莫可可水上贫民窟，他们的老师跟校长要亲自去跟家长讲说，哦，受教育是你翻转人生的重要机会，而且完全免费，要再三保证受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家长才会把小孩送去学校。奈及利亚就是这样子，他们是完全免费的教育系统，嗯，但是家长也不送去，
因为太危险，
这是其一。因为受到这些土匪跟博科圣地的这种恐怖攻击的影响，家长会害怕小孩子去上学，那干脆就不要上了，我今天在家里不会念书，那顶多就子承父业，我是平民，那我小孩也是平民，今天不管他念不念，好歹他没死啊。
啊，那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送小孩去念书吗？
我会想办法先搬家
出国移民，所以很多奈及利亚的那些有钱人他们都大部分都移民了。哦，
但是你也不能说奈及利亚就真的那么烂，因为它的经济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嗯，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奈莱坞 Nollywood。
好，我知道他们就专门 copy 那个别人的电影，对不对？然后翻拍稍微改一下，
也不见得是翻拍啦，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有那种低成本的电影，嗯，然后他们电影大部分都是用早期都是用 CD 的方式吧，就是
DVD
的方式播放，嗯，因为就小成本可是可以有蛮高的收益，他们是全世界电影产量前三名，我记得是第二名啦，嗯，
第二名，对，
第一是宝莱坞印度，第二是奈莱坞奈及利亚， 好莱坞的产量已经变第三名了，但是那是产量，赚钱的话呢还是好莱坞第一，
因为严格来说就是拍一拍就上去。可是你要说品质这件事情啊，黑豹知道吗？嗯，黑豹它上映之所以红，它带给非洲人一个新的幻想，就是非洲未来主义，就是我们非洲也可以有这种科幻存在。所以非洲人有一个想法，是我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电影讲我们的故事，这就是奈莱坞的优势所在。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在这一点上就没有那个 sense， 就是我们好像看电影的时候不会太过在意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我身边发生的故事，可是奈莱坞很多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小成本制作快，然后讲身边的故事，所以他们在非洲的票房是不错的。
他们是在地化，我们全球化，
是
台湾是好莱坞在亚洲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的重要市场啊。
我们常常都会领先上映，因为通常看台湾的票房就可以去预测它之后上映的票房
但是国片我们台湾就我们明明会花很多钱在看电影上的
但是不太爱看国片。
你们也不爱看国片吗？
我不知道，已经我觉得可能都已经快要十年前了吧我记得反正有一阵子国片又有一点起来的感觉，但是后面好像又
还好。
对，就一阵一阵的吧，我在想对啊，有可能遇到瓶颈啊，然后之后再这样，反正一阵一阵的，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
除了奈莱坞之外，奈吉利亚也是全非洲最大的手机游戏市场，他们手游产业是非洲的领头羊哦，因为他们的网络普及度很高。奈吉利亚的网络渗透率是全球第十一名，手机使用率是全球第七名，很厉害啊，
很厉害，
很高哎、欸。那有比台湾好吗？不知道，
比率的话一定比台湾低啊，怎么可能？台湾几乎数一数二，百分之百了吧？
没有，你要扣掉小朋友吧？
应该不会这样算吧？
哦，是这样吗？那它应该可以变成 Netflix 的重要的市场。Netflix 之前很难进入非洲，是因为非洲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都不好，他们网络爆慢，所以很难进入非洲市场。
他如果这样子的话，全世界会多了很多奈吉利亚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那边很便宜啊。
对啊，因为它是根据国家收费的，就会一堆人挂 VPN 变奈吉利亚人了。
现在大家不是应该挂 VPN 当土耳其人吗？
对啊，如果奈吉利亚有的话啦，重点就是即使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现在东缺西缺的，然后政府发行新货币，那个货币的印制量又不够，连领钞票都要排队，然后加油要排队，买东西要排队。像他们去年在投票选举选总统的时候啊，民众就说我这个也要排队，那个也要排队，我就是不想再排队投票，总可以吧？所以他们的投票率不是很高啊。
哦，因为人民已经厌恶排队了，
到处都是人，
东缺西缺啊，
买不到东西啦。
就是他明明什么东西都有，矿产就超级多，就是被治理成这个样子，
资源诅咒咯。
说到底是政府的效能不彰啊，根据我对非洲的理解，
不可以这样子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冒犯的话了吗？我先阻止你
根据我投资南非币的经验
不要再拿你的失败经验来讲了。
我对非洲政府的行政效能跟基础设施的妥善率感到非常的怀疑啊。
怀疑
你知道光南非，南非是全非洲最先进的国家，它可以搞到电力公司一天有半天是没电的，然后民众习惯呢，
真的是很多国家的常态。他们基础，
没跟你很多国家，
他们基础设施非常之不足啊。然后
南非是原本是足的，被他搞成这样子呢。我不是要种族歧视，问题是今天就是从白人政府变黑人政府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啊。
你总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他们让他们慢慢成长了。
已经学习了几十年了
你之前一直剥夺他们自己治理自己的机会啊，就算是这样子他们也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那我们回到奈及利亚，奈及利亚光选举舞弊啊，暴力揍人啊，结果造假、啊、什么都有啊、哦、你要怎么治理好这个国家？而且它跟台湾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好歹原住民，我们也成立原住民族委员会，试图去弥平这些族群之间的落差嘛。嗯，可是他们的政府面对那么多族群，你要怎么弥平？
他经济都没搞好，你要他转型正义哪有可能、啊、
不是宗教也就先天限制
他问题太多了，又有宗教又有族群又有转型正义又有资源组织又有政府贪污，你到底要解决哪一个？太多了，
先把小孩找回来，干脆不要解
决。太多了，太难了。有他们政府是有做事情的哦。他们政府做哪些事情呢？他们有派军队来去搜捕那些匪徒，然后来去把他们抓出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人被判刑，因为好像抓不太到。
为什么抓不太到知道吗？我刚才不是有讲黑福帮吗？嗯，黑福帮的老大是政府官员。蛤？
嗯，那这样是休想抓到了。
然后出来爆料的人在短短一个月之中接到了200到300个死亡威胁。
对，然后再来政府还会做什么事情呢？奈及利亚那些土匪，因为他们主要在北部，然后他们就会透过北方的利比亚经过尼日运送武器给他们，所以在北方森林里面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到枪哦。然后政府为了避免那些飞机就是运送武器过来，他会在一些地方设置禁飞区，避免让那些轻型飞机可以载武器过来贩售。好，在第三个措施是他们规定在森林里面不可以带枪，你如果被发现在森林里面带枪，基本上你就应该是匪徒，就可以直接击毙。这是政府做的一些措施。那还有因为他们就那些土匪很多都是骑着机车双载，然后带着枪去绑架孩童的。嗯，还有一段时间政府还会禁止那边附近的地区骑摩托车载人，
只要骑摩托车都坏人了、
啊。对啊，就是禁止当地人骑摩托车载人出去。嗯，但后来发现没办法，因为当地人也很依赖摩托车，
他们就穷啊，就只能骑摩托车啊。
对，所以后来这一招就有取消。所以政府也是有做一些措施，嗯、然后甚至到后面他们觉得，抓不到嘛，就用怀柔政策。什么叫怀柔政策？就是鼓励你自首。你如果自首的话呢，我还送你田，就特赦你，还帮你找工作。那你觉得这样子那些有学到教训吗？
没有。
不是啊，重点就不是教训问题。他们政府的概念就是，今天为什么他会去上梁山，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钱啊，啊你就给他钱让他去杠天种田就搞定了吗？嗯，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怀柔政策会让绑匪食髓之味啊，
给个田能怎样，他们地就大
啊， 啊所以
帮他找工作。哎、欸，
对啊，所以就不知道啊，就是但是他们绑架的事情早在10年前就已经很频繁了，很猖獗，到现在一样很猖獗，就代表那个怀柔政策一点用都没有啊。
所以我就说政府施政没有打到重点了啊，你的通货膨胀又严重，还又不好找工作，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可能再过几年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新闻出现，
暂时还没看到有任何转机啊。
对啊，因为他们这些绑匪也会去合理化他们的非法谋生手段，
他会说都是你们欺负我们嘛。
对啊，
啊像伯科圣地更合理啊，就是你们这些人压迫我们伊斯兰教徒，你们这些人都异教徒这样子啊，
而且这样拿钱很快啊。我没办法、啊、我只能做这样的方式，不然我就没钱啊，
蛮惨的。
归根结底就是他们大多数民众是没有受教育的。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攻击手段下，像伯科圣地他们就讲说他们还反现代科学，禁穿衬衫跟短裤，也禁止民众参加投票，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信仰的人掌握这个国家，然后也拒绝承认地球是圆的，也拒绝承认达尔文的理论，也拒绝雨水是蒸发的水。
那他们有身份证吗？他们看得懂字吗？
看不懂啊，
我真的傻眼。
如果不学西方教育就是学古兰经里面的东西吗？
他们领导人就不识字。哎、欸，伯克圣地的领导人不识字啊，
那他怎么念可兰经？他明明就穆斯林。
听就好了，
但是阿拉华瓜
听就好了，阿拉华瓜
听别人讲，听别人念经，
那个别人哪来的？没有人会。
他们的博科圣地领导人被抓的时候，承认他看不懂古兰经啊，也不知道要怎么礼拜啊，
啊，根本就假穆斯林
啊，就是他们的理由就是这样嘛。
谁打着穆斯林的名号，结果不会念古兰经？
就是非洲国家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他们还处在部落社会转型向现代国家的过程，
嗯，
所以部落之间的结合力比较强。你说宗教不同引发争端，这个的确有，我觉得那是借口的成分其实蛮大的啊。
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其实是族群啊，就他们彼此族群之间不合，就像富拉尼人他们其实也是信伊斯兰教的，那他们就是跟那些农人起冲突啊，
农牧之间的冲突，或者是有钱人跟穷人，再加上黑帮，再加上宗教，再加上列强，再加上他们的资源诅咒，最后造就了这个国家现今的困局。这就是奈及利亚的故事，
有点惨，
但还是有开放去那边旅游。
有啊，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去那边玩了。你会想去吗？
好危险哦。
嗯，
会被绑架。
他们的首都还是很漂亮哦。
哦，
你如果去富人区，像我讲的那个莫可可水上贫民窟的旁边就是富人区，一墙之隔而已，有钱人天堂跟地狱。
哦，但是有一些背包客去当地蛮容易被当地人诈骗勒索要钱，
他可能会跟你要个10000奈拉之类的。
最近我同事他说他暑假跟他儿子去伊索比亚，他后来选择旅行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想要被当地的人勒索。我之前有看有人去伊索比亚玩的书，就是他觉得非常受不了当地人，就是他觉得每个跟他搭讪的人都是想要跟他要钱，
嗯，
然后每个跟他说他可以带他去哪边的人到最后都会收很贵的钱，反正就是他遇到的人有一半的人都是要骗他的钱，或者是跟他多收钱。
嗯，
当然也有遇到好人，可是当好人跟坏人一半一半的时候就会很心累，就是你就一直在想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要骗你，
一直猜，
对，然后后来发现哦，我好像误会他了，他其实是个好人，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嗯，
对，因为他就是一直都会遇到这种很烦人的人，就跟苍蝇一样，然后一直在你旁边，然后就跟你要钱啊，或者要骗你的钱。可能到应该说就是那边蛮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嗯，
有些人说甚至比印度更严重，
他们都会跟你多要钱啊。像那个我前面讲到那个 YouTuber 他跑去莫可可贫民窟玩的时候，那个划船的一开始跟他说3000奈拉，后来要下船的时候跟他要4000，可是他中间还请那个船夫吃饭哦，请了1000块，所以 total 他花了5000奈拉的船票钱。
其实算起来100台币还好啊，但应该是
那个心理的感觉，
对，
就是多加钱，
对啊，
而且还请他吃饭，
对啊，而且就我讲的那个 YouTuber 里面我有看到，就他在当地可能喝个饮料，然后当地人就会有一些恶霸跟他说不可以在这边喝饮料，你要给钱，他跟他说为什么，凭什么，他说因为你不是奈及利亚人，他说但是我有合法签证，我是游客，你凭什么赶我走，然后那个就跟他说不行，不管，你就是要给我钱，
这样怎么办，而且有好几个人围着你，
所以你要跟旅行社去啊，你不要自己去就好了，正常来说也不至于太危险，但是我觉得女生出国都是要小心一点了。
嗯，
那关于奈及利亚的儿童绑架案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